好，开始我们的闲床异话第，今天到多少讲了？应该是第12讲了。我们前边在说什么？在说这个，认真的讲一下子平八字怎么学。今天呢，我们开篇先讲一下八字。这种预测术它的准确率啊，我自己是从小学习这些，那么学了将近也有30年时间，期间呢各种大师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来了，那么还有一些老师自己的师傅啊，还有自己这么多年的琢磨啊，包括我自己不单是理论上的研究，还有将近15、16年的开馆啊，也就是实战。那么我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呢，不单是八字，其实任何预测术都是没有100%的。所谓很多朋友追求一个非常，包括学我们这些的人，他也分两种，一种是并不怎么懂，那听民间传说听得很多，他认为呢这里有个高手，那里有个高手能够算人生死。那以我这将近30年的时间，我不太相信啊存在这种高手。那么我以听没听过这种传说，我也听得很多，但是呢每一个你仔细的去考证都往往是没有下文的，都只是一个传说。像我们的八字呢，能不能够做到100%？做不到的，任何预测术都做不到的。那我只能说有较高的准确率。什么叫较高的准确率呢？八字它所反映的东西往往是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甚至如果要是对子平命法八字这套体系掌握比较好的朋友呢，那么一般有将近70%的准确率是没有问题的。那有的时候呢，虽然说那吉凶的话有80%的可能性，不会差到哪里去的。那么有70%的可能性，就是往往有一些时候在应试上会有一些差别。这个呢也是由于它不管任何预测术，它是一个以小来见大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势必有一个替代性或者是寓意。就像我们那么很多的预测术中，包括灵学中、玄学中，它都有一种所谓的象形意义在里边。那么呢，我们的八字中也有这种象形意义在其中。有的时候在八字中术语中呢，讲起来就叫做象啊，或者是六亲的定位。你比如说我们在八字中，我们一般说这个官星啊，那它就代表人的身体健康、事业啊，还有为不为官啊，还有女性的朋友如果要看自己的婚姻的话，也用官星啊，来看。那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出这个官星上有不吉的情况，它往往有可能是会印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上。也有可能是你这一年丢官了，也有可能是自己犯官非啊，所谓官非就是有官司，或者是被人打了一顿。那这个呢，也是造成我们这个有一些朋友不理解的一方面吧。那往往你断他，你今年身体不好，他说没有没有，那其实是这一年他事业上面不太好。但是在八字中呢，往往它只能用一个官星来替代表示，你 生命中的身体健康、事业，包括有没有被人欺负呀，这些东西他们用一个东西来替代的。那么所以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造成了八字不能够百分之百准确的一个问题所在吧。而且八字它本身是一套命法体系，它描述的是人生几十年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气运，有的时候它更偏重于着重于大的方向，而不是对于很细节的东西进行描述的。就是一些朋友能够在八字里边看出来说，这个八字那一年上学的时候他的老师穿着一个什么颜色的皮鞋，那是扯淡啊。谁要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可以，我现在就拿出100万来放在面前，然后呢我把我上初中时候老师爱穿什么裙子的东西事先都写在纸上，写好分起来，你只要算得对就拿走，算不对给我10万就可以了。有些人就爱追求这些，我也是没有办法啊。也不是说有些人爱追求这些东西，是市面上有些大师啊就往往容易往这个沟里边带，但呢就有人愿意去相信，他不讲道理的，他只是盲信，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也是八字准确率所涵盖的一部分吧啊，涵盖的一部分我们要说明的，即八字没有办法做到算得十分细致的可能啊，不可能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也要问了，那既然说这个东西的准确率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为什么要学它？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对的。那八字，单是八字啊，包括任何术数，它更像是一个模糊数学、混沌理论，或者更像是一个概论啊，数学中的概率论啊，这么一套东西。它并不是像我们的代数、几何、微积分，都是有绝对的值。它有的时候有绝对值，有的时候没有，但是呢通过很多的例子下来以后，这个概率算上下来以后，我们认为往往八字的如果你学得不错的话，有70%的准确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有一些朋友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包括手面相，包括所谓的还要借鉴一些其他八字，比如说像后天八字或者父母的生辰啊、姓名进入八字中一同去计算，那把这个准确率又大大提高，这也是有的，但这不是八字本身的体系啊。我们说批八字啊，一般呢是必须要需要这个人的时辰的，而这个人的时辰呢又必须要参考真太阳时的。那么初学者给别人去批算八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对方口中说我是今天下午5点出生的，你就要按照5点计算，一定要推得出他出生时候当地的地方时来才能够进行计算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推算八字是必须要有时辰的，没有时辰是很难推算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就是所谓这个四同八字的问题。什么叫四同八字？即这两个人或者这一批人， 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有没有这一种？有的，很多。因为我们中国现在人口越来越多，八字呢总共大约只有42万种吧。那以我们中国现在存活的人口来除以42万种，那么大概男女同一个八字有800多个人在同时使用。那么我们一般认为男和女的命运是不同的，那在走大运的时候有一个区别啊。把这个一划分的话啊，粗略的讲，不管是任何人，理论上来讲，跟你有400个相同八字的人，那么这400个相同八字人的命运是不是都相同？这是命理界很多年人们都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明白，四同八字的人命运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我前几天还在看一个书，书中呢就写了一些例子吧，就说是，古时候有一些四同八字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当大官的，有一个当小官的，那么两个人八字都一样，这个当大官的坟被这个皇上降迁的时候啊，降迁就是被皇上这相当于是赐罪流放了。那大官流放了，小官也在自己的工作上出问题了。还有一个呢是八字都相同啊，有一个呢活了，虽然不是同年去世的，但是相差好像也就是相差了个不长的时间，并且呢两个人都是得的同一种疾病去世的。还有一些四同八字的人，那从我的经验中呢，有一些离婚了，但有一些呢虽然没有离婚，婚姻上也不是很顺利，吵闹比较多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共性大事啊，这个是很难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四通八字的命运是不是完全相同？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命理学界呢，有很多人虽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办法弥补上这个漏洞，没有办法解决的掉，只是说提出来了很多所谓的，罗列了很多造成命运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啊，这个人姓名不同，风水不同啊，福报不同等等等等，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来解决掉这个问题，所以呢，反而成了一种狡辩。他知道四同八字是命不同的，但是呢他明白是由于姓名风水福报什么什么造成，各有高低，命不相同，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解决掉。那你说风水影响了，姓名影响了，或者是福报影响了，那究竟怎么影响了？影响的是哪个人命会好一些，哪个人命会差一些，他是说不上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凤凰卫视里边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忘了啊，摄制组当时好像找到了一个跟金永三同时出生的人，据说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间分钟都一样，那个人呢就是个普通人，而且生活得很不好。那如果我们就拿这个八字来问这些大师，说金永三的八字为什么做总统，那这个人为什么是个普通人？那这些大师呢，还一样会从八字上指出不足，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八字两个人不 不同的两个人在用，一个当了总统，一个是一个普通人。那在我这一派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的，以前有以前的解决办法，虽然比较生硬啊，以前，那么还是有解决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掉。那现在呢，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算比以前更圆滑一些，啊，更圆融一些。那么说起来也简单，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讲？我记得曾经也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不管你怎么算，算什么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句话是个托词，但其实这就是一句真真实实的实话。比如说有一个八字，你看他不当官，但是人家就是当官了，那你没有必要再在如果八字绝对正确的前提下，你没有必要再在这个八字上分析人家为什么会当的官，不应该当官，没有必要的。那现在这个八字本来不当官的，现在当官了，那你只需要去一样把他的官星放在某些年份中，去看哪一年会提升，哪一年会不顺利就可以了。你要给对方算一个八字，对方给你一些相对应的信息越多，那你判断的就会越准。其实就是所谓的一种命和卜的结合，或者说趋势和现实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变化，因为今天我们只是简单说一说，就不说那么细致了，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吧。还有一些就是在看书的时候，尤其是在看一些古书和某一些大师的书的时候，要注意甄别，有很多都是书房派的出身。所谓书房派，是人家是搞学问、看书的出身。咱们就说白了吧，很多都是编的。那以前我们在看古时候的一些古书的时候，你比如像《三民通会》，他以他的这个理论体系，他推出来了所谓的一些大富大贵的命，但是呢，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能合得上他这些的。那些理论上最富贵的命却没有达到最富贵，而古来的帝王，没有一个他推算出来是最富贵的命的。像《滴天髓》里边，那么说这个和珅的命是庚午年乙酉月庚午日壬午时辰，做了一番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跑到这个《滴天髓补注》中，又把和珅的这个八字又变成了庚午乙酉庚子壬午，八字不一样，然后他又分析了一通，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古书啊，有的时候也要注意甄别，不要觉得是古人什么都是对的，古人也有他不足的地方啊。包括就像子平中的《滴天髓》《滴天髓补注》《三民通会》这种算是巨著了，经典巨著都尚且不能相信，何况现在的一些大师们的速成教材，那就更应该注意了。我以前也看过台湾 一个林某某的说，分析一个五小姐，那我就觉得这个八字不应该像是一个五小姐啊，为什么他最后分析下来说是一个五小姐？然后仔细一推，我会发现这个八字这一根本不存在，因为这一天就没有这样一个时辰。然后这个林某某还拿着这样一个不存在的八字写了五六页子吧，来分析这个五小姐哪一年怎么样，哪一年怎么样，为什么是这样。包括我们国内还有一些大师的书也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自己当时预测的时候大家交流啊，反馈来了，然后在那套理论又去分析的。所以自己学习的过程中，算我在学习八字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都点一下吧。那你像这个《地天髓》的补注里边曾经把这个黄兴的八字黄兴的八字都给搞错了搞错了呢，他也一样推出了黄兴丙辰年吐血而死的结果，你怎么推得出来的？所以包括今天，不是现在，是连古人造假都造得很厉害的，何况现在。今天很多书上也都，今天的很多大师们写的书上也都是事后诸葛亮啊。以前的事都说的头头是道，都可以找到合适的理论的解释。就包括像港台的一些大师们分析这个歌星邓丽君啊，邓丽君没有去世之前，分析邓丽君之前所有发生的每一年什么事情是因为怎么回事情，命理上的原因给算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算对邓丽君最后得哮喘病去世的年份甚至有一些人呢在之前都算得对，在邓丽君死的时候那一年都还在批这一年发财之类怎么的所以呢要有慧眼学会甄别。包括现在都还有一些学八字的朋友在走这条路，社会上发生个什么事情或者是某个明星发生点什么事情，他就马上跟苍蝇见了什么一样的扑上去写一篇分析。我往往看一看我都很哑然失笑，我都想问一下，这800个人都一样吗？这一年都是这些事吗？他解释不了，他只能根据这个人已经出这个事儿了，范冰冰同志被崔永元举报了，然后马上把范冰冰的八字翻出来，还连时辰都不知道，那想当然的自己推算一下，他应该就是这个时辰，推一下，然后今年命理上为什么会这样，挺没出息的我也希望学这些的人，这是一门学问，要有认真的态度，朴素的精神，少一点玩花活，也少拿别人去开心开涮，认认真真搞好自己的学问比什么都强。今天稍微有点不太舒服，那讲的声音有点懵大家怼服着听了，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谢谢。